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爱我们的宝贵施主圣灵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耶稣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、力量、山寨和高台。主啊，我们生命的一切，我们的生命的气息，都是你赐给我们的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来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保守我们的每一天。求主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，走在神你的真道上。主啊，愿你带领我们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，主啊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亲爱的耶稣，求你来保守每个弟兄姐妹，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。让我们所思所想的一切，都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一个完全得胜的一个成圣的生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，也保守你的仆人，让他在这里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的带领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信息的题目是回家，大家一起说回家。
回家
啊，不是说现在就要回家啊，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回家。那感谢神啊。上一次呢，我们是讲到什么？
悔改。
讲到重生。
重生。
讲到重生。啊，我们说重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语态，在圣经里面，是一个被动的语态，对不对？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从哪里生的？
圣灵。
啊，是从上帝生的，从圣灵生的，从神的道生的，从什么？
从福
音生的。重生是什么？重生就是上帝透过圣灵，借着神的道，在耶稣基督里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中，生了我们这一个人，使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新人，一个新人。所以讲到重生的时候，我们还讲到什么？重生和悔改的关系，对不对？重生和悔改什么样的关系啊？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，他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生命？认罪悔改的生命，对不对？讲到认罪悔改啊，这个一讲到认罪悔改啊，世界上的人喜不喜欢听？
不喜欢听。
很多人不喜欢基督徒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老是讲罪啊，讲悔改啊。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听认罪，不喜欢听悔改，他们对这个词啊非常的敏感。到底什么是悔改？悔改是什么？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悔改和世界的人看悔改有什么样的不同？我们说世界上的人啊，一般一谈到悔改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做的错事情，然后怎样？我认为你做错事情了，我抓到了你了，哈，你就要怎样？你就要弥补，或者你要懊悔，你要痛哭流涕，要承认自己做错了，然后呢，啊，对，要赔偿，对不对？要后悔，不要再做了，这是悔改。世人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悔改，好像有些人犯了罪了，啊，他被抓到了，在审判他的时候呢，他就啊，痛哭啊，他就难过啊，他就后悔做的事情，甚至写悔过书啊，甚至要认罪啊，甚至是要交代一些罪行啊，然后呢，把自己的同伙也供出来，啊，然后呢，来减轻自己的刑罚。所以一般人看悔改是这样的。一般人看悔改啊，是从一个外在的角度看悔改，但圣经中所讲的悔改不是这个样子。圣经中讲的悔改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什么？福音。”这里所讲的悔改和一般人认识的悔改啊，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可以说是不一样的。圣经中的悔改，在希腊的原文中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心思和意念的怎么样转变的意思。大家说，心思和意念的转变。
心思和意念的转变。
也就是说，我这一个人，过去看事情的方式和我现在悔改以后啊看事情的方式不一样的。悔改呢，就是从我过去的思维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思维？变成属天的思维。 从我过去的思想变成神的思想，从我过去的眼光变成神的眼光。过去我考虑问题啊，我思想事情啊，都是什么照着我的需要来考虑，照着我的思想去考虑啊，都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，都是为了让我自己满足肉体的需要。可是悔改以后啊，我们用神的眼光、神的角度、神的思维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都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啊？都是站在上帝的角度看问题啊，不是在照着我们过去的角度在看问题了。比如说一个人去买东西啊，别人呢多找他$10，找到他钱了以后，哇，他看多了钱了，他会给他高兴，他很高兴，他不觉得这是罪。可是呢，他悔改以后啊，他发现哦，别人多找我$10，我怎样，我要把他还回去。过去呢，他觉得哦，这是占了便宜啊，好像是好事。可是他悔改以后，他知道这不对的，这是什么贪心。所以呢，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，一种思想的改变。于是呢，我们说一个真正从中得救的人呢，他一定会有悔改的生命，这就是生命的差异，一个生命高度的差异。过去呢是旧的生命，现在是什么样的生命啊？是新的生命，是悔改的生命。所以悔改呢，就是让你回到上帝的高度，提升你到上帝的同在的境界中去看问题。箴言书28:13，这里说什么？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悔改呢，就是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是向谁承认啊？是向上帝承认，离弃自己的过犯。信主呢，就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悔改呢，就是回到上帝的高度，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呢被上帝改变，而这种改变呢，会透过我们外在的这一种行为啊，能够彰显出来的，啊，外在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的。本来呢是要往一条错误的路上走，但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回转，走向正确的路。在路加福音15中的啊，这一个浪子啊，这一个比喻啊，就是一个罪人悔改的过程。浪子的比喻就是一个罪人悔改的过程。这个浪子他是父亲的小儿子，父亲非常的疼爱他，但是呢他却不孝敬自己的父亲，反而呢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要怎样分家产啊。当时在以色列的这一个民族中，在他们的风俗中啊，父亲只有在去世的时候才可以分家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国人其实在这一个文化中，父母和儿女的文化中，其实有点和以色列的文化很接近。我们都很怎么样，父母都很忌讳在世的时候给儿女分家产，对不对？都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才给儿女分家产。可是这一个小儿子啊，要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分家产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咒诅他的父亲啊，你个老不死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是一个很不孝顺的，一个很不孝敬父亲的一个儿子。按照以色列人的律法，以色列人可以把这个不孝的儿子可以打死的。可是父亲有没有惩罚他？有没有把他扫地出门啊？没有。父亲怎样？父亲竟然照着这个小儿子的要求啊，照着他的要求去做了，而且呢把家产就分给他了。这个小儿子分了家产以后，他做了什么事情啊？他不但没有感谢父亲，反而收拾所分的财产，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了很远的地方，逍遥自在，挥霍人生去了，啊，就好像一个，我想他是个富二代，被宠坏的富二代，一个被宠大的富二代，啊，有一天啊，真的是他就是让他父亲给他钱啊，该给他们那一份，啊，给他，他就去挥霍人生去了。你想想看，这样的孩子在外边能干什么？你看这北美的这些富二代，很多的富二代在北美啊，你看在新闻上报道的很多的啊，不是所有的，但是至少有一些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开着保时捷，开着法拉利去上学，是不是？在那个加拿大说，前一段时间啊，有一个富二代炫富啊，结果一群富二代炫富，然后怎么样？开着这一个保时捷啊，开着这一个法拉利啊上街。结果被曝光了，一看是什么，是国内的某一个高官的孩子，哇，结果他的父亲估计要出问题了。所以你看今天这一个时代就是这样的， 这个孩子啊，他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中成长出来，他如果没有被很好的教养，没有很好的管教，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来喂养，他长大以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这个小儿子就是在他这一个父亲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就问他的父亲要家产，要离开这个家干啥去了，挥霍人生。经文中描述说他在那里肆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到了最后他的一切都耗尽了，就是吃喝玩乐，然后就遇到了什么，遇到了那个地方发生了饥荒，以至于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最后落到了一定的地步，就是他不得不去给别人放猪，整天怎样和猪在一起，过着肮脏污秽的生活啊，就预表着一个罪人，他不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他在世界上，他远离上帝的时候，在世界的罪恶之中打转一样。这个小儿子怎么样，他过着污秽肮脏的生活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世界夺走了他的一切，他甚至吃不饱饭，几乎快要饿死，他饿得不得不去与猪抢食。他本来有一位非常尊贵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也是疼爱他的，他从来不愁吃不愁穿，他享受着父亲的尊贵，可是如今他却变成了一个卑贱，一个污秽的人，整天和猪在一起生活，这个日子好不好过？不好过，对不对？不好过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这个小儿子啊，他突然间醒悟过来，在他的父亲那里怎么样，是何等的丰富，他开始想家了。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和猪抢食呢？你看他这时候怎么样，他醒悟过来了。醒悟过来啊，是我们悔改的第一步。大家说醒悟过来。
醒悟过来，
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罪里面过着污秽的生活呢？这个罪给我带来了好多的痛苦，这个罪实在是太污秽了。其实我们的命定啊，不是如此，上帝给了我们许多美好的命定，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的活在罪恶之中。所以这个浪子啊，他醒悟过来，他意识到他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，这不是他应有的生活，他不要再这样了，他不要再过一个消极的、沮丧的、灰心的、没有盼望的生活。当他醒悟过来了以后，他就说什么，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这个浪子决定他要起来回到他父亲那里的时候，就是他悔改的第二步，怎么样，决定回家，决定回家。大家一起说决定回家，
决定回家，
要回去，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当他的心思发生改变，当他开始决定要回家的时候，当他要重新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，他的心思就开始转变了。他决心啊，要向他的父亲承认自己的罪。他说什么，他说我要回去以后，我要给自己的爸爸这样说，他说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悔改的一个心思，一个悔改的心思。在他的内心中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了，开始发生转变了。他开始渴望与上帝、与父亲恢复关系，这是他内心里的一个亏欠。但是他敢不敢面对他的父亲啊？他敢不敢面对啊？你看他肯定不敢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啊，从此我不配再做你的儿子。这是一个犯了罪后的一个人的一个正常的心态。你有没有犯过罪之后你害怕？你有没有犯过罪之后你不敢去祷告啊？你有没有犯过罪之后你不敢面对神？你有没有这种情形过？一定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他这个时候心里面觉得不配，所以他决定向父亲认罪，这是他悔改的第三步，深感罪疚。深感罪疚就是他对父亲深感亏欠，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得罪了自己的父亲，伤害了自己的父亲。所以第三步什么，是深感罪疚。大家一起说深感罪疚。
深感罪疚，
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悔改，他一定有对上帝的亏欠感，深感自己得罪了上帝，恳求上帝的饶恕。于是这个小儿子立刻就起来回家了。这里说什么，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家里那里，往他父亲那里去，这是他悔改的第四步，起身回家。他真的踏上了回家的路程，他悔改，他的心思转变了，他就真的去做了，他要回家，他要回到父亲的身边，所以他就起身回家。这是什么？ 这是行动。大家说起身回家，
起身回家。
直到最后，当他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，正如他所改变决定要做的那样，他向父亲认罪，他的父亲也饶恕接纳了他。这是一个悔改的过程，就是向父亲认罪，父亲接纳了他。最后说，我们说向父亲认罪，
向父亲认罪。
你我每一天我们都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，当我们犯罪了，得罪了神，亏欠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要向谁认罪啊？向上帝认罪，向上帝认罪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生命，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改变。这个小儿子回到了父亲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。这个方向的改变不只是行为本身的改变，而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人，远离天父的一个人，重新回到天父的面前，成为神家里的人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证明什么呢？我们有真的悔改，以至于我们才敢回到上帝的怀中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犯了罪，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上帝，我们心里害怕恐惧，我们觉得上帝不喜欢我这一个罪人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上帝不喜欢的不是我们这一个人，而是我们什么？而是不喜欢我们的罪。阿们。所以给弟兄姐妹，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上帝不是不喜欢你这个人，而是不喜欢你的罪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觉得一个人犯了罪了，上帝就不喜欢他了。上帝还是爱他的，但是呢，上帝不喜欢的是他身上的罪，而不是不喜欢这一个人，不是不喜欢这个人。所以用人的观念来看，我们让别人悔改啊，都是要给别人重担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让别人来证明你悔改了。当别人对你说对不起的时候，你不但不能原谅，反而会说什么？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的对不起。我们人类总想用一些刑罚让对方来证明他们的悔改，其实这不是上帝所要的悔改。上帝要我们建立的悔，要我们的悔改，上帝要我们的悔改，大家一定清楚，上帝要我们的悔改是建立在他的慈爱与救赎的基础上。阿们。如果上帝根本就不会饶恕我们，你悔改了有没有用？没有用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上帝根本就不会饶恕你，上帝不会接纳你，如果我们信的这位上帝就是一个审判的上帝，不是救赎的上帝，你悔改有用吗？没用的嘛。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啊，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老是把上帝认为什么？他严厉审判到一个不给人地步的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所以耶稣讲的一个浪子的比喻，你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大儿子，那个大儿子啊，他就心里面不服气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怎么会让他回来？你知道那个大儿子就预表着法利赛人啊，对不对？今天你我一定要清楚，我们认罪悔改的基础是建立在上帝的慈爱与救赎的基础上。阿门。没有上帝的慈爱和救赎，你悔改一点用都没有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。罗马书的2:4这里说什么？说他的慈爱是领你悔改。罗马书的2:4，小儿子要悔改的对象不是一位严厉没有饶恕的父亲，他所要悔改的对象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就是让我们来明白悔改的对象是谁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如果这个父亲就是一个审判的父亲，就是一个刑罚的父亲，这个小儿子回到家就是死，对不对？你还做故宫呢，连故宫都不给你做，你连故宫都没得做，拿石头打死他。可是这一个小儿子所要面对的父亲是一位什么样的父亲？是一位爱他的、慈爱的，一位接纳他、一个饶恕他、一个可以给他重新给他一个生命机会的父亲。阿们。
阿们。
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的认识上帝，不要再错误的认识上帝了，不要再错误的认识上帝了。当小儿子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离家还很远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要知道他回来了，就赶紧起来去迎接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儿子还没到家门口啊，就被别人看到，就被别人打。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孝之子，就算这一个人到了这般的地步，衣衫褴褛回家了，大家一看这一个人回来了，还是不饶恕他的。人就是这样的，就是盯着别人过去犯的罪，就是盯着别人过去犯的错误， 抓着不放啊，我非要置你于死地，我非要弄死你，我非要把你踩在脚下，我非要让你怎么样，永远抬不起头。你说这人就是这样的，啊，看到别人犯了错误了，犯了罪了，不给人悔改的机会，这就是人的本性，觉得自己很义，很公义，但是这叫什么？这叫自以为义，这是不是罪？
是。
弟兄姐妹说是不是罪？
是的。
耶稣在马太福音啊这一个23章，是不是和法利赛人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冲突？你看他的里面，耶稣在这一个，你看这个四福音书中啊，耶稣所行的神迹救了很多人，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发过一个很大的脾气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洁净圣殿是发脾气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这一个定法利赛人的罪，耶稣不轻易定罪的，可是耶稣却定了法利赛人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把这一个别人担不起来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用律法作为重担要压死人，总是定别人的罪，把别人要置于死地。所以你看这一个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，说什么这一位父亲是一位慈爱的父亲，当这一个小儿子看到他父亲的时候，他给他的父亲这一个这里说什么？说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的亲嘴儿，你看父亲亲自己的孩子。这个时候小儿子说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你看当小儿子向父亲认罪的时候，父亲说了什么没有？父亲什么都没有说。父亲是怎样？父亲是赶紧转过来告诉身边的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上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，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怎样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，失而又得，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感谢主。你看这个父亲首先要做的是什么？是要恢复这一个小儿子的做儿子的身份。阿们。上帝是要让我们做他的什么儿女？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大家一说，上帝要让我做他的儿女。对于上帝来说，一个人的悔改就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上帝创造了你，你不承认他，远离他。对于上帝来说，他失去了一个孩子，他渴望你能够回转归向他。有一天，当你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被圣灵光照，心思意念发生变化，承认自己的罪与亏欠，重新回转归向上帝，这就是悔改了。中国人常常说什么？面壁思过，面壁思过。我们人的观念是什么？你要面对墙壁，要思想自己的罪，要一直在思想，面壁思过，就是一直在想自己的罪，你知道吗？他认为这个就叫什么悔改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怜恤、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中国人说要面壁思过，可是圣经上说什么？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人怎么样？人总是用刑罚来解决问题，可是上帝却怎样？却要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什么时候最需要怜恤啊？什么时候最需要恩惠？什么时候最需要随时的帮助呢？就是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在惧怕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而且神特别的对我们说，你要坦然无惧。为什么？因为坐在那个宝座上的那一位上帝，那一个宝座是什么样的宝座？这里说那个宝座什么宝座？大家说，施恩的宝座，是不是审判的宝座？有没有说来到审判的宝座面前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个宝座是施恩的宝座，那个宝座对于信靠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来说，不是审判的宝座，那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在耶稣基督再来，在末世，那你说那个白色大宝座是一个审判的宝座？没错，那是给不信的人预备的， 那是在末后，在世界的末了，在这个世界的终结的时候，在上帝要审判一切的这些，当救恩已经完全的这一个时代结束以后，啊，千禧年以后，那是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但是今天这个宝座什么宝座啊？是施恩的宝座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宝座是施恩的宝座。问题是很多的弟兄犯了罪，里面有罪疚感，有一种自我的控告，甚至不敢读经，不敢祷告，不敢敬拜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好污秽，感觉我这个人很不配，不敢面对上帝。可是要解决最好的方式，解决罪的最好方式就是什么？回到上帝的圣宝座前。阿门。
阿门。
罪对你，对于你和我来说是很大的问题，但是对于耶稣基督来说是不是问题啊？
不是，
不是问题了，因为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里复活，胜过了死亡的权势，他胜过了罪恶的权势，所以对于耶稣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。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问题去解决罪的问题，是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了。你看很多的人什么样，是靠着自己的方式解决罪的问题啊？你教会，教会要有刑罚，教会要有这个管制，教会要有这一个，你最后搞的什么教会越来越难，对不对？啊，定别人的罪，想让别人悔改，就是揪别人的罪的错，放那是什么？那是法利赛人。圣灵的工作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施恩的宝座，施恩的宝座，上帝的恩慈领我们悔改，是圣灵使我们悔改，上帝饶恕我们，给我们做儿女的福分，这是一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位父亲是一位主动施慈爱的父亲，悔改不是透过刑罚来证明，不是透过面壁思过来证明，而是什么？是我们回转往回家的路上的时候，是开始投向上帝怀抱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上帝怎样，他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家。所以是上帝用他的爱领我们悔改，是上帝用他的爱领我们悔改，是上帝张开他的怀抱等待着我们悔改，不是用刑罚来等待着我们悔改。浪子回家的比喻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着重是外在的行为，强调自我的情绪，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地掉进宗教主义或行为主义里面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，你我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但是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，完美的上帝，他用他的爱来爱我们。上帝有一个确信和完美的把握，就是他那完美的爱能爱出我们的罪疚感来。上帝他有一个完美的把握，一个完美的确信，就是他那完美的爱能爱出你我的羞耻。阿门。
阿门。
正是因为上帝完美的爱，正是因为上帝完美圣洁的爱，他的接纳，他的饶恕，才让你我在上帝的面前深感亏欠。我们的上帝他能用超自然的爱，超越一切完美的爱领我们到他的圣洁里面。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，父神用爱的方式和我们互动，不是用鞭打的方式，不是用刑罚，而是用爱。上帝用他的爱来改变我们，不是用我们的意志力来改变我们。阿们。你是用你的意志力来改变我们吗？你说我立志怎么样要成为过圣洁的生活，你立志你要努力靠着自己去过圣洁的生活，我问你，你能坚持多久？你说我立志我不犯罪，我一定要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，然后我立志靠着自己的意志力，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坚持多久。你坚持不了多久的，你还是会犯罪的。你活着用自己的意志与行为去抵挡罪，说明你不明白什么是圣灵的能力，甚至你还不能够领会到什么叫做恩典。一个真正经历到上帝慈爱的人，那一个残立他的罪真的会脱落，那个过去吸引他的东西不会再产生作用。圣经说，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，那个结出的果子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所结出来的果子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遇见神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改变，你的生命改变，你的生活改变，你的生活改变，你的行为改变，不是靠着你的意志力，而是靠着圣灵他自己的工作。保罗说，我为他，就是为基督，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当我们真的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得着基督的时候，世界的万事就会失去对我们的吸引啊。 当你真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真的是爱基督，那个世界的东西不会再吸引你了，弟兄姐妹。如果你还被世界所吸引，你还能够控制不了这一个自己的生命，还是想着过这种旧的生活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爱基督，你还没有完全活在基督里面。所以保罗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，现在我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。耶稣基督能够改变我们的胃口，改变我们的喜好，改变我们的一切，使我们这一个旧的生命变成新的，使坏的变成好的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啊，十字架的功效不只是除去我们这个人的罪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啊，他会完全的改变我们这一个人，让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喜欢公义、圣洁、良善的事情，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远离一切旧的生活，离弃罪恶的事情，离弃羞耻的事情。上帝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圣洁的渴慕感，也就是说什么，就是当你活在基督里面以后，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工作，使你里面产生一个神圣的圣洁的渴慕感。这一个神圣的渴慕感不是你的意志产生的，而是圣灵在你里面内住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。我们今天讲到圣灵的工作，有外在的工作，还有神灵内在的工作。圣灵内在的工作，你很多人一谈到圣灵内在的工作就往往会混淆，就是我自己立志要操练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操练只是暂时的，真正的什么，你活在基督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内住的工作能够更新你这个人的生命。你只要顺服圣灵，圣灵提醒你怎样去做，你只要靠着神的道、神的话语，那一个神圣的渴慕感，那一个圣洁的渴慕感会带领你过得胜的生活。阿们。所以不是自己的意志，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回家是一个过程，是一个改变的过程。上帝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脱离罪的辖制啊，不再被罪所捆绑，不再被罪所压制，乃是怎么样，在罪恶过犯中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得自由得释放。上帝使我们在这个回家的过程中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，看到他的怀抱。上帝用他的爱来肯定你我的价值，上帝用他的爱来肯定你我的地位，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让我们领受他的爱，在他的爱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他的宝贵的孩子，我们是他生的，是他拣选的，是有永恒生命的皇族。阿们。这个是上帝的爱，上帝用他的爱领我们回到他的家中，是上帝用他的爱领我们回家，是上帝用他的救赎和恩慈带领我们悔改。所以悔改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？上帝的慈爱和救赎的基础上。阿们。感谢主。如果没有上帝的慈爱和救赎，你悔改了有用没有？没有用。正是因为他是慈爱的，一个爱我们的上帝，一个救赎我们的上帝，所以我们的悔改才会有盼望，所以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生命。阿们。感谢主。我们唱首诗歌，我们来唱首诗歌，好，深处的呼求，深处的呼求，我们来用一颗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。这个歌我也不太熟，可以开大一点声音。
Thank you.
主耶稣，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洗去我们众人的罪孽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是亏欠得罪了你，我们常常远离你，我们常常偏行己路，我们常常做了不合你心意的事情，我们常常靠着我们旧的生命、旧的性情去思想、去思考、去判断，以至于我们软弱跌倒，以至于我们得罪了你。主啊，赦免我们，求你饶恕我们。主耶稣啊，今天当我们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敞开我们自己的心，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的亏欠，我们求主来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恩慈的手接纳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也知道你是施恩、施怜悯、施慈爱、饶恕我们的神。主啊，若是你不饶恕我们，若是你定义要刑罚审判我们，我们悔改又有什么用？又有什么盼望？正是因为主啊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救赎的主。主啊，当我们悔改转向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用爱的怀抱来接纳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立志在你的面前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，乃是立志要活在圣灵里，活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主啊，当我们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，主啊，当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工作的做工的时候，来更新我们的时候，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来对抗罪恶，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以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圣洁的渴慕感，给我们一个神圣的、一个圣洁的渴慕，让我们来追求，让我们渴慕，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亲爱的主，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主啊，就让我们这一个人被圣灵来更新，主啊，就让我们完完全全有一个全新的生命。主耶稣，谢谢你赐福我们、恩宠我们、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享受从神来而来的恩典和属天的祝福。主啊，就求你提升我们的生命的高度，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，让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一个世代中为你做荣耀的见证。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赐福你的众儿女。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来领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、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灵宝贵师的感动、交通与引领，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请坐。